嗯，财师、法师、卫师，像提供他饮食就是属于财师的这个一个部分哦。然后法师是最重要，是最根本的哦。所以我们这个放生的重点哦，还是呢要这个及时的呢，为他呢说几句佛法哦，并不是要很长的仪轨哦，诵念到说他们都已经氧气不足，不重点不是在这里，多多少少要跟他讲几句佛法，总之是要让他种下这个善根啊哦，不然你的众生你放了他还是要死啊，尤其是你说这些小鸟小鱼，他们如果说他今天照他原本正常的生命，其实也活不了几年嘛。那我们为什么要救他？一个解除他那个非常惊恐部位，一个要让他在这个八士田里面种下哦，就是一些善根的种子，这才是重点哦，这才是重点。所以从这个佛呢，他个过去世的这个本身因缘里面哦，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我们要这个重点在这上面。那在这个因为白板哈，白板上面写的哈是，就是我们在过去哈，过去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就是本身呢对于这个生命哈的这个爱护，就是我们这个儒家哈，主要是这个我们这个儒家的思想，古人他如何爱惜物命哈，这个应该都各位一看就懂哈，就是这个文字还蛮清楚的啊。那在这个白居易讲哈，谁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只在巢中望母归。就是呢，因为这个鸟啊，你如果呢把它打下来，母鸟啊，那它只是个小孩子啊，如果还不能够飞的话，它其实那一窝小鸟就要死掉了，因为它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这个能力。那这个苏东坡他这个我们也常常听，尤其是后面两句，钩镰归乳燕，户友出吃蝇，爱鼠长留饭，莲儿不点灯。古时候的人呢，他们对这个众生的这种爱护爱护生命呢，钩镰呢就是呢以前的这个房子它这个有这个帘子他把这个帘子勾起来呢，就是因为很多这个鸟的巢，燕子的巢，它是筑在我们这个门檐之下或者是甚至有筑这个筑在这个屋子里的那它就是把帘子勾起来，让这个小燕子啊能够呢飞得回来你把帘子放下来之后呢，它呢进不来这是对动物的一种慈心。那穴友呢，这个友就是窗户的意思那这个穴呢就是打开，穴友就是把窗户打开那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有很多的这个飞虫它把窗户打开呢，让这些这个苍蝇啊蚊蝇啊这些呢它们能够飞得出去不会在这个屋子里面团团转我们现在还常常看到那个尤其是苍蝇常常呢你窗户都打开了它还在那边团团转你要甚至要稍微的引导它那爱鼠常留饭，莲儿不点灯，这我们常常看就是说呢，对这个老鼠的这个爱心呢，留一点饭吃完留一点饭呢，留给它呢，可以带回它的洞里面。那鹅呢，因为飞蛾它喜欢扑火它喜欢这个飞向，它其实不是喜欢扑火，因为它喜欢向这个光明的地方。那以前呢都是点火所以它这个莲儿不点灯那这边钓而不刚，义而不赦那也有写是这个网子的网那大部分我看就是写这个刚他就是讲说这个他是指这个孔子他的这个德行啊，就是他钓鱼的时候他只用钩子鱼钩鱼钩就是一次钓一只嘛，那如果说你用一个大网的话，他就是一网打尽啊他就是一次呢就是会呢就捕了很多不用一网打尽。那这个义而不赦呢，就是说他不射杀呢在这个巢中休在鸟巢里面休息已经回到鸟巢，已经在鸟巢里面休息的鸟就是说对于这个古时候的人，他虽然呢没有完全断除这个肉食，但是呢他们这个取啊取的时候都是有节度的依照这个什么样的时间然后呢取呢都不会把它取尽那这是让这个生物呢它都能够就是能够保有它这个 就是继续啊，继续在存活啊，不会说像现在有一些什么保护动物啊、濒临绝种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取之太甚。然后这个高才是孔子的学生哦，岂直不杀，方长不折啊，这也是啊，就是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直啊，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啊，因为天气很冷，那有一些这个虫子呢，它都会躲在这个地底下。或者是树干里面，就他们会躲起来啊，就是避冬啊。然后到春天来的时候呢，啊，就会这个起就是出来啊。所以呢，这个起直呢，就是春天来的时候，这些呢小虫呢刚刚出来。我们在这个节气里面有一个叫做惊直嘛，哦，就是说听着这个打雷声音，就是今年的第一声雷之后呢，这些躲在这个土里面的啊，这些小虫呢就会醒过来，然后都会出来。那它刚刚呢，哈，这个出来，哈，刚刚生长的，哦，它呢不会呢，去这个射杀它，哦，不害它，哦，那方长不折呢，是指对于植物，哦，就是说它才刚刚哈生长，我们不去呢折损它，所以呢，这个孔子啊，他就赞叹高才说呢，岂直不杀，哦，则顺人道，哦，人类的人，哦，那方长不折呢，哦，庶人。则恕人，就是宽恕与仁爱，哦，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哦，好，那这个对面这里呢，哦，因为已经写了，哦，就把它讲完，哦，就是这个黄山谷，哦，他写的，哦，我肉众生肉，哦，民疏体不疏，哦，就是我的肉跟众生呢，这一切动物的肉呢，虽然呢，哦，这猪肉跟这个牛肉人肉呢，哦，它的这个名字呢不一样，但是呢它本体，哦，就本具的这个佛性它是呢没有不同的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区，只是这个身体不一样啊，有的是带毛的啊，就是这个飞禽猛兽，那有的呢是四只脚的，有的是这个两只脚的啊。那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需，就是呢啊，让他受了很多的苦恼，只是为了我自己呢需要吃这些肥甘的啊。肥肉甘美的肉啊，莫叫阎老判自喘看何如啊，看如何啊，就是呢不用呢啊，就是叫这个阎王老爷啊来做这个判官，我们自己呢喘，就是揣测看看，自己测度看看，自己想看看啊，这个合不合道理啊，哦，这个就是这个古时候的这个人啊，哦，他们呢啊，哦，也是呢对这个众生呢有这个爱护之心啊，所以在这个后汉书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后汉书里面讲一个宋君啊，宋先生他的传记啊，他曾经呢，这个宋先生呢，他曾经做这个九江的这个太守，那时候呢，因为这个有这个山里面有这个老虎为患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严重啊，吃了不少的人，所以这个官吏啊，就是设这个陷阱啊，去诱捕这个老虎呢都没有效啊。那这个宋先生呢，他就下达一个命令，说这个老虎啊，还有这个豹子啊，这个为人民的这个所患啊，为民患呢，这错，这个归咎呢是在这个残酷啊，残酷的这个残吏。哦，就是这个官吏，哦，就是对于这个官员呐，啊，哦，做官的他呢，就是对百姓不仁爱啊，哦。如果呢，哦，去劳动大众呢，来捕这个老虎的话，哦，不是呢，哦，不是这个官员呢，哈，哦，体恤爱护呢百姓的这个本然哈，哦，不应该是这样子哈，哦，所以呢，他就呢，哦，知道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我们说业感缘起嘛，就是你在这边的这个父母官哦，对人民百姓哦不仁慈哦，所以呢，他这个会有这些哦暴虐的这个凶猛的这个动物哦招感这些来哦，所以他就呢减除他们的这个税，然后重整吏治哦，然后这个虎呢，哎，奇怪哦，全部呢就呢结伴哦，就是过江哈，东游过江之后一只也没有，哦，这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哦，这是在这个《后汉书》里面。然后呢，在这个 姜，有一个这个姜先生姜密、哦、他是南北朝人，因为他心性呢非常的慈善、哦、他的衣服呢破烂，已经破到不能再穿的时候呢，他呢因为以前的人都会有，我们说这个我们小学的时候还会检查头虱嘛、哦、以前都会有头虱，还检查蛔虫、蛲虫、钩虫那一种、哦、那以前的这个以前的人啊，久久才能够洗一次澡啊，所以都会有这个虱子，身上都会有虱子跳蚤、哦、就是他这个姜先生，他呢，因为他心里啊非常的善良哈、哦，那他衣服破到要换的时候，他就担心说，那我这个衣服破了丢了之后，那我这衣服里面的这些虱子哈、哦，虱子不是那个老虎的那个虱子，老虎是那个头虱的那个虱子，好、哦、小跳蚤，那他们活不下去，因为他没有我的血可以喝。结果呢，他呢就把这些这个虱子啊、哦，就把它移植到他的新衣服里面，继续呢喂他。可是数个几个月之后，这些虱子全部都不见，然后这个姜先生他身上他再也都不长这个虱子、哦、所以我们常常听这个净空老法师讲说，你种菜你就给他吃，你给他吃，因为你欠他，他吃完了，吃饱，吃够了，吃足了，再讨还来一直都没有、哦、他就是这样子让你吃、哦、那他那个吃呢，他不是坐还在想，他是吃出于这个仁慈之心、哦、仁慈之心。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它的元素就是地水火风，所以我过去的身体也是由这个来成，我现在的这个身体也是由这个来成，它是用这个来这个讲说我们这个身体其实都是一个这个物质的它的一个这个显现。对对对，所以最根本的方法可能就是要加强我们个人的修行，然后呢就是在他进行菩萨，其实预防重于治疗啦，就是作为防范于未然是最好的。其实如果说已经长满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动物的时候，再去处理就是比较不容易。那如果已经长了之后，就是看我们可以就是说有的话，我们就是找多一点人啊一起啊，就是念这个大悲水；没有的话，我们自己自成念的大悲水呢啊，来这个处理。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要加强我们个人修行的功力，看能不能够在他们扑杀之前呢、哦、就是把这些这个白蚁呢就先超度掉、哦、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讲到这边了，在这个因为又问到，我们就把它讲一下、哦、就是说印光祖师、哦、他曾经呢对这些事情呢有这个有一些这个指导、哦、就是说怎么让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植物不长虫啊，或者是我们种的果树不长虫，我们的环境不长虫、哦、那祖师呢他提出来最重要的还是呢要防范于未然、哦、像这个他有几个步骤、哦、第一个呢、哦、就是如果应该会念大悲咒嘛、哦、我们就是要用自诚心要持大悲水108遍、哦、那当然要先准备一杯水，然后呢以这个大杯水，如果你这个地方是你刚才讲的地板，你就撒在那边。那如果说是我们种的植物或者是这个那个叫什么果树啦，这个稻田啊这些的，你就是念完之后就去撒在那些地方，而且呢边撒的时候要边念大悲咒，重点是要自诚心。那呢哈、哦、要十分恳切的话，这个虫呢它是可以这个消亡的啊、哦、那如果不会持大悲咒的话，还可以持这个准提神咒，或者是往生咒，或者是心经，如果都不行的话，我、哦、就自诚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一万生，一样准备这个一杯净水，然后之后念完之后呢，就呢拿这杯净水呢就去洒那个我们要处理的那个地方去撒，然后边念呢边撒也还是要边念圣号。不过我在之前有看过，就是说也是有这样的状况，不过那时候好像是他们这个种植啊、哦、因为有一些这个寺院里面好像还有在种菜的、哦、那呢就是印光祖师之前呢去了好几个、哦、都是出家人，一样就是用老和尚这个方法去撒大悲水，那个虫还是不灭，最后还是老和尚出马，他去撒虫就灭了。所以 这个重点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话，其实他们不会念的，没有关系，叫他们念。刚刚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万声，能够念的一起念。不会，他不会念大悲咒，就叫他念观世音菩萨。那我们自己呢，要自诚心念大悲咒。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完全扑灭的话，那这个就还是得要做这些事情的话，最后就是还是要帮他回向。所以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加强自己的修行，不然就是要自诚恳切。老和尚呢也还有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状况呢，他因为他这个状况可能比你的这个白蚁的状况还更严重，就是呢在这个信众的来信里面就有人问老和尚说，这个他就是说像这个猛兽毒蛇啊，乃至这些害虫啊蝗虫啊，都是等于是说对我们人都不好嘛，如果把他这个扑灭的话，应该叫做为民除害嘛，那老和尚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一个状况，不管是毒蛇猛兽还是家里的害虫，还是我们种植这个田园的害虫呢，他说这一些就是说对我们人类呢造成灾害，造成伤亡，造成恐怖呢，都是因为感得这些众生，都是因为感到人心的凶恶，这些猛兽它才会去伤害众生，伤害人类。如果能够用善念和善心呢为他们念佛，他们一定会自动离开，一定会自不会伤害，所以不能说这个为民除害，所以尽量可以的话可以推动他们。如果我们这个工作还是要做的话，干脆呢我们就想一个办法，把他们都渡来做三宝弟子，然后呢跟他们这个劝说，就是大家都来念大悲咒，大家都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使令呢这些害虫呢它能够有一个这个不叫不是用杀伤的方式来处理的，那可能会更就近一点。那这里面呢他就讲说，因为呢在过去就是有一个这个姓龙，龙虎的龙，天龙地龙的这个龙，有一个姓龙的知县呢，他呢在这个江北，在江北的地方呢，那这个县民呢就来报告说呢，这个农民啊不堪受这个蝗虫的灾害，所以呢就到现场呢去这个看，就到了现场呢，他就看到说奇怪，看过去就没有看到蝗虫了，只是觉得说这个脚地上很松软，就问他旁边的这个农民说，你说这个蝗虫灾害在哪里？就跟这个龙知县讲说，就在你脚下地上就是，就要看吓得跪倒在地上因为他这个地上这个黑麻麻的，全部都是蝗虫的蛹，有几寸的深然后几里的宽，还有十多里长，遍满这个满地。他想说，这么多的这个蝗虫蛹等到长成之后可能它足以遮天蔽日，太恐怖了他呢非常的这个惊吓，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呢他就呢跪倒在地上呢自诚的祈拜祷告天地就是两三个钟头之后就感得这个大雷雨把这个所有的蝗虫蛹呢就在这个大雷雨之中呢就全部都消灭了。那印光祖师就讲说呢，其实呢如果说他当时候用这个把这个土埋以前就是这些这个虫灾嘛，就是不是用火烧就是土埋嘛不然就是祈祷天地如果说我们能够自诚心的话，祈祷天地一定有效。这么多量的这个蝗虫蛹，你用火烧或用土埋都不见得有这么大的这个效用，就是它的自诚感通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修行道力还没有到像这个老和尚，只要一出马他的大悲水马上见效，那还就是那句话，自诚心结成净境。老和尚常常讲结成净境就是沉静之心所以呢这边呢你们这一章这个讲义的最下面他就讲老和尚就讲说呢，普门品里面说啊，若恶兽围绕力压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猿蛇即复歇，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所以可见的这些动物呢是可以透过这个善念善的力量呢去受到这个感化。那这个老和尚呢他讲提出这样这几个这个方式呢，就是可以做参考。 其实我们说洒净嘛，哈，通常呢就是我们是让这个其实呢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加倍嘛，就是让这一区的这些众生他呢受到这个大悲水的加持，使令他这一期生命呢就是速速的结束之后呢，他能够往生善去，然后呢也跟我们之间呢结缘解缘，因为我们就是以这个也是法布施的一种，以法施呢来跟他结缘，跟他过去呢我们欠他的这一种就是该吃的啦该用的啦，那我们就还给他。所以他这种状况，因为他不是杀虫剂，所以他通常不会一撒下去他就往生，因为这样子好像就变成杀生，其实不是这样。他就是说他可能呢就是跟我们解了这个冤业之后呢，他就会在很快的这个时间里面他就这个就是消失，就是说他命就是结束嘛，就是齁，顾名思义就看到这个名字就认为说好像念往生咒就是咒人家死，并没有这样啊。其实往生咒我们就说它其实是让我们期望往生西方的那个咒语，不是说念了就往生，那这样太可怕了。我之前就是有看到一个典故啦，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那个出处，但是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讲，说当初呢那个纸钱呢就是这个蔡伦发明纸之后，蔡伦造纸嘛，我们历史都有讲。然后后来呢就呢有两个兄弟，他们呢都在从事这个卖纸的这个行业。那其中呢一个呢就是弟弟呢他卖得很好，那哥哥呢他的生意总是不好，那后来呢就跟他这个太太商量一件事，就两个人合演出一桩戏，就是说这个先生啊就是突然暴毙死掉了，那太太呢在那边哭天抢地呢，之后呢他又活回来了，回来就说这个他在这个阴间的人啊就是很需要，就是烧这个纸钱，以纸作为钱给他们。所以他太太呢就呢拿他们家造的这个纸啊就拿在那边烧，然后呢旁边不知情的人呢、就听说他先生说原来阴间的人需要烧纸做钱给他们用，从此之后这个烧纸钱的这个叫做什么习俗呢就传出去了那这个是一种说法因为我们在佛经里面也没有看到说有这个烧纸钱的这个做法。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最主要是说我们现在烧那个纸钱，我们看到经过那一种传统的那个香店，有没有那个金纸都非常多一那个整片这个都是它有分地基组的还有那个叫什么福德正神，那个叫什么土地公的祖先的什么，它对于不同对象呢它会有不同的有的大张有的小张不同尺寸。那其实呢这种状况大部分应该还是属于这个，我们如果说他最初的这个缘起的因缘就是为了生意的话，现在这种状况大部分也是为了商人吧，商人他的这种生意上面的需要。因为我们在前面讲三恶道苦的时候就是有讲到说这个不同36部鬼神不同部的鬼呢他吃的东西不一样，有些呢他是要吃这个花蔓祭拜的时候的花蔓，有些人他是要他只能吃他的这个子孙呢对他的这个祭拜的这个供养，有些是以法为食，有时候他有些他是吃这个婴儿，有时候吃小孩子，他不同部类的鬼呢他这个吃的呢都不一样那唯一呢比较相近的是有一种他是吃香寻香的鬼吃香的鬼就是说因为香跟这个我们烧的纸它也是有烟的那这样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而且它能够食用的太小了，可能可以用也只有一点点，但是现在已经被商业炒作到说不同的这个鬼不同的对象它要烧不同的这个金座那可能就已经都跟这个我们说它能不能够受用都已经没有关系了，主要是商业化的程度比较多。所以佛法里面他没有讲这个烧纸钱这样的一个事情，也不鼓励这样的一个事情。像我们常讲说中国人重视孝道嘛，慎终追远他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孝养的孝敬的这个先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对他的纪念，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为什么印光祖师他说他不赞成也不反对，其实呢这不赞成是因为在佛法里面对这个往生者他没有特别的利益，那不反对呢就是说鬼道的众生呢他些许可能受用，然后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您讲的这个原因，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跟祖先的一种联系嘛。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思它就是一种孝道的延伸啊。对，那你如果说他真实能够受用的话，那倒是就没有。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们不会说特别强力的去说哎，这个绝对不能做或是怎么样，因为它可能就是能够引发我们的一种孝思。但是如果说我们时间不够的话哦，我们在时间财力经济什么不是那么充裕的时候，还是以佛法里面的这个方式来做哦，其实是最能够尽到孝道，也能够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先祖哦。他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说上供下施嘛，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说有些众生他是像天，他有吃也有这个吃香的啊，就是以香味为食嘛。那鬼道众生也是有以香味为食嘛。那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供法，就是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佛法内涵的，他会以为说，哎，你这个非你这个佛门不是叫人要起。应该要清简嘛，清贫嘛，怎么会这么浪费？其实他是因为不了解这个内涵，因为这个我们这么做，虽然我们哦吃不到，我们受用不到，可是那一道的众生他可以受用得到，所以他有的他这个火供啊、烟供，因为他这个他有一些他会特别，尤其是像烟供的时候，他的那个材料会特别注意，就是让他烟比较大，他使令说那些众生能够就是吃饱喝足，或者就是供养天神，也是有一些就是都是用香来。所以我们在念那个刚才讲说三那个恶鬼道的时候，他有的就是说他要吃那个祭拜烧的东西也是有，所以他是我们虽然眼前看起来这个东西是不能吃的，可是事实上真的有众生受用得到，而且比我们这些供的人那个数量还多很多，他们能够得到饱足，因为他们我们对我们人道以上的都当然就是上供嘛，然后圣者是上供啊，对三宝是上供啊，对于在这个苦趣的众生就下施嘛，就是不是供养就是布施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它是没有这个浪费的过患的。我们刚刚就是讲说你那个长命的这个十种秘诀里面，就是碰到哪种急难，他有生命危难的时候，我们去救护他，那你等于是说赞成他这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可是这个见死不救它的内涵不一样，因为这样的事情你并不赞成。有些这个见死不救，因为我们刚才讲说有些人他的那个财力他没有办法，他不可能我不可能每天去买那么多的鸡鸭鱼肉来放生嘛，我也不可能说去叫每一个这个养鸡的屠户的都是我给你多少钱让你这些鸡鸭鱼肉就是从此之后不再宰杀他们，让他变成放生鸡放生鸭，然后养他们到死，因为他们也要生活，我们只是说能够为他们助导。那这种见死不救跟这个不叫见死不救。当然呢，如果说你要说我看到他快要死没有救他，这样来讲见死不救那也算，可是我们讲见死不救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忙的时候，我们可以阻止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做，那当然这样子就是不应该的啦。可是他那种状况是我们的能力不足，因缘没有办法的时候，可是我们还是为他助导，还是为他回向。所以我们说那个他后来有拍一个这个电影嘛，就是他那个太太，他不是后来这个按了三年的猪脚，因为他也是没办法救啊，他不是真的不救，他是没办法救，跟他被他按猪脚的猪全部都往生了西方，所以他是看我们的用心。像最近好像这两天有一个这个新闻说，那个好像是在大陆吧，有一个这个老先生昏倒在火车站，结果半个钟头都没有人去救他，没有人去帮忙他。像那个我说看到那个老先生，他也是说有些人就是很漠然的走过去，然后有些人他要去关心，旁边有人跟他讲说，哎，你不要自己找麻烦，就这样子半个钟头的样子，然后就在火车站里人很多， 后来是还是有一个好心人去，然后才知道说他这个老人院也急得不得了，在找这个老人。这个就叫做见死不救啊。对，跟我们看到他非常同情他，但是我们线下能力有限，只能够默默为他回向，那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就是守住自己这一念心嘛。其实我们看真正的哦，像古来的大修行的人，他们对这个心念的这个维系处都把持得很紧。所以像这个弘一大师啊，他每次呢，他只要呢大家都看没事，他就不吃饭，因为他就是觉得自己有过失的时候，他就不吃饭。都不吃饭，就是以用这样子来惩罚自己，对治自己。那像这个道正法师，道正法师就是我们有看到一张这个佛像，他道正法师我们之前有跟各位结缘，他就画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画啊，都是200多公分的。那时候在画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笔啊，就是堵住了。堵住之后呢，就很不好画哦。他其实是带这个癌症的病体哦，在画这个弥陀的这个圣像。那他就起了一个念头，哦，起了一个念头说烂笔。起了这个之后呢，再下一念呢，就哭出来了，而觉得说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是，我在做是其实是一件非常神圣、非常庄严的事情，我是在画佛。哦，他每天早上起来是做了很多功课哦，清净自己的身口意之后才开始动笔的哦，这是非常的非常谨慎恭敬的。结果这个笔实在是难使的时候，忍不住烂笔，就这么一句话。但是他马上就是在下一念，马上就看到，马上就哭出来，觉得说怎么可以有这么卑劣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其实我们看，我们从过去以来到现在，很多祖师大德他们可以成为一代之主，其实都是从这个维系的心念处去下功夫的。那一般人的心思很散乱，而且不喜欢用这些东西来框架自己，会觉得这样我都连呼吸都不行了，这样很窒息。可是真正的修行人就是要这样子去要求自己啊，这是一件好事情。你是说像佛法仪轨的那种烟供来祭拜祖先，他如果有照这个仪轨如法的来做的话，还是可以的。
他只是一般的祭拜，并没有
照。那这样他不见得可以受用得到，因为他们不同道的众生，他不是说我们这样说要给他，或者是这样烧给他，他就可以吃得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寺院里面做晚课，那小蒙山他要开地狱破咽喉什么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辨识啊什么，他才可以受用得到。那如果说他只是就是学那个形式，可是他没有那个没有照那个如法的话，他可能没办法受用。那我们今天到这边。